套到他的这个脚上啊。可是佛说，你既然出了家了，就是照僧团的规矩，他是比你早出家的，他就是你的先进，你就是要向他行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教在这一方面，就是不管你的出身，说哦，你以前出家以前呢，你是什么这个什么总理啦，或者是什么你是总统啦，什么出了家都平等的，只有什么就是出家先后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后的伦理。那么这个是在一个原始佛教教堂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这个伦理观念。所以这个地方呢，大迦叶尊者呢就交代所谓下座比丘，这个上座下座啊，不要把它理解成为社会好像说地位上说哦属于什么这个贵贱之分，不是，是指那些资深还有资浅的意思啊。那么上座比丘就是资深的，下座比丘就是资浅的，就是新出家的比丘。说呢，汝次应生时，就说你们呢就这个找一个人呢、啊、这个去做这件事情嘛，就是要到山上去把那个乔梵波利尊者给请下来。下座比丘言，生有何时？那么这个当中我想有一个情形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些长老在研究怎么样开始来解解经典的时候呢，这些新出家的比丘在外面是没有参与讨论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说外面找那个新出家的比丘，说你找一个人进来，然后要交代这个任务。所以这个新出家比丘不知道什么事情，他才问说呢，生有何时，就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去这个传达的。那么大迦叶尊者就说呢，生死汝，就是我们教团里面现在决定呢，汝至天上私立沙树园中呢，乔梵波提阿罗汉住处。那么现在是要派你到这个山上去，就是这个天上其实就指喜马拉雅山了，你到喜马拉雅山这个乔梵波提尊者的这个闭关的地方呢，那么去请他，是比丘欢喜踊跃受生赐命。这个年轻的比丘呢很高兴呢，就接受了这个教团呢这样的一种任务。白大迦叶言，我到乔梵波提阿罗汉所曾说何事？大迦叶言道矣，欲乔梵波提大迦叶等漏尽阿罗汉皆会阎浮提，生有大法事，如可及来。那么现在呢细节也不说了，就是说现在大迦叶尊者等呢这一些长老们呢在阎浮提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集会啊，那么请你赶快赶过来。是下座比丘头面礼生，右绕山楂，如金翅鸟飞腾虚空，往到乔梵波提所，头面作礼，欲乔梵波提言，软善大德，少欲知足，常在禅定。大迦叶问讯有语，今生有大法事，可即下来观众宝具。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新出家的这个所谓下座比丘啊，已经有功夫了。诸位，这个将来啊，我们讲到后面，诸位就会注意到，在佛寺啊，跟着佛出家的许多大弟子们呢，都是有大成就的。我们将来会讲到一个地方啊，你就会看到说呢，什么叫做正法时期，什么叫做相法时期，什么叫末法时期，那个差别非常的清楚啊。这些细节我们以后你大智度论呢，你仔细往下看，就很多的很重要的讯息你会看到，很如实的一些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细节。所以你看，即使是一个新出家的下座比丘，他一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马上有这个神通呢，到这个喜马拉雅山去，要不然用现代化派直升机也要很久啊，对不对？好，结果这个年轻的这个比丘马上就能够这个这个飞腾虚空而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乔梵波提呢心疑，欲是比丘言，生将无斗争事犯我也，无有破生者否？佛日昧度也。那么这个乔梵波提尊者呢 就很疑惑了，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难道是因为有什么斗争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摆不平，现在要叫我去做和事佬吗？或者是又有人呢在进行这种僧团的这个分裂运动，然后需要来调和吗？或者是难道是佛他灭度了吗？佛日啊，就是把佛比喻作像太阳一样，难道佛日已经这个灭度了吗？是比丘言，这个年轻的比丘就说了，实如所言啊，大师佛已灭度啊。那么这个他如实的回答，就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佛呢已经入涅槃了。乔然不离言，佛灭度太极啊，世间也灭啊。佛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我们这个世间的眼睛已经消失了，诸位，世间也灭，这是非常贴切的一个表达。能诸佛转法轮降，我和尚舍利佛今在何所？那么现在马上要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佛的身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弟子，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到底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他继续来转法轮呢？答曰：先入涅槃。就是舍利弗尊者已经比佛陀更早就入了涅槃了。乔凡波提言：大师法将各自北离，当可奈何？摩诃目前年今在何所？那么现在目连尊者又在哪里呢？就是目犍连尊者是比丘言，是亦灭度，说目犍连尊者也已经灭度了。乔凡菩提言：佛法欲善，大人过去，众生可悯啊。问长老阿难，今何所作？那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佛的身边的这个大法将都不在了，那么现在马上就问到说，那么长老阿难，就是阿难尊者现在又在哪里呢？做什么呢？是比丘言：长老阿难呢，佛灭度后忧愁啼哭，迷闷不能自愈，就是这个掉在这样一个伤心的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面呢，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开了，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安慰自己了。乔凡菩提言：阿难懊恼呢，犹有爱结，别离生苦。就是说阿难尊者会起这样的一种苦恼，这样的伤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爱结未断，他这种凡夫的这个烦恼结还没有断。那么罗诃罗复云何？就是佛的儿子啊，罗诃罗尊者又怎么样呢？答言：罗诃罗都阿罗汉，无忧无愁，但观诸法无常相。乔凡波提言：难断爱已断，是以无忧愁。那么就是说罗诃罗尊者虽然跟佛有父子之情，但是因为证得阿罗汉果呢，所以已经断除了这种爱结，世间的这种烦恼了，就是这种情爱的这样的一种束缚。然后乔凡菩提又说了：我师离欲大师，就是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这一位已经证得离欲果的这样的大师的，与是斯利沙树园中住，意何所为？我现在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和尚大师皆已灭度，然后我那些师兄那些大师兄们也都已经灭度了，我今不能复下阎浮提，我不想下去了，住此般涅槃，我就在这个地方入灭了。说是言已入禅定中，永在虚空，身放光明，又出水火，所磨日月，现种种神变，自心出火烧身，身中出水四道，留下至大家舍所。那么这个乔凡菩提尊者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在佛教里面呢，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呢，他在灭度的时候，他有一种很多种方法，其中之一是什么？ 就自己出三昧火，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化掉。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形式。所以呢，自心出火烧身，这个火是什么？就是三昧之火，以三昧之火把自己的身体给化掉，然后身体里面出了四道的这个水流呢，流到了这个大迦摄的这个所在的地方，而且什么呢？用这个流水呢，传达了一个音声出来：水中有声，说此即言。乔凡波提其所里，妙众第一大德生，闻佛灭度我谁去呢？如大象去，象子随。那么我们看到，即使是这样一个正果的大阿罗汉呢，听到了佛灭度的消息呢，他觉得他也要入灭了，他也要随佛而去了。尔时下座比丘持衣钵还身，就是把那个乔凡波提僧者留下来的衣钵怎么样呢？带回来，回到这个僧团里边。那么这个地方很显然怎么呢？律藏的这个阶级呢遭遇到了困难，因为最适合的一个来主持这个律藏的这个阶级的一个召集人呢，他已经这个入灭去了。事实中间我们知道这个佛经的这个记载很有趣，它有时候有一些文学的一种所谓什么呢，一种手法哈，就是说马上又插到另外一个镜头了哈。我们看电影不是刚好在进行这个，然后同时间又另外一个镜头又出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形。我们又回到阿难尊者的身上了。事实中间呢，阿难思维诸法，求尽残漏。那么阿难尊者受到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双重的打击，第一是佛的灭度，这个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第二，在僧团中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在最可以为佛陀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经典的结集这个事情上面，既然他被逐出这个教团，这双重的刺激之下呢，人的精进心被激发出来了，人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其业坐禅精行殷勤求道，是阿难智慧多，定力少。你看这个话把阿难尊者的性格说得非常的道家了，他是什么？慧多定少，智慧是够的，定力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马上证道。定智等者，就是禅定跟智慧相等的难可速得，所以要定慧双修啊。所以后月易过，疲极厌习，却卧就枕，头位自枕，溃然得悟。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刺激，所以呢，他彻夜什么？注意，最重要是四个字：坐禅精行。怎么样呢？第一，打坐；第二，精行，就是散步禅。你知道这个佛法啊，是很重视这个动静的调和的，坐是以静为主的，静，安静的静；精行呢是以动为主的，动静调和，这个禅定容易深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龙树菩萨这个地方话讲得很简单，坐禅精行，但是怎么了？已经把这个禅定的这个动静之道交代得非常的完整。所以就是这样一夜之间，这个诸位知道，这个禅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叫什么呢？静中养成，动中磨练，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这个动静呢，这个交叉进行之间呢，它这个禅定呢就快速的成长了，快速的成就了。它本来缺少的不是智慧，本来就是缺少就是禅定的功夫嘛。那这个时候受到这样很大的一个冲击之后呢，马上这个精进用功。结果呢，后夜就是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印度的习俗哈，就是把这个一天不是分成这个说白天跟晚上嘛，那晚上把它分成三段，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啊。所以从天黑之后就是初夜，然后呢中夜就是午夜，那么到了天快亮那一段叫做后夜， 啊。那么结果呢，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呢，他已经精进到最后已经很疲倦了。诸位看到四个字否极之后，接下来什么宴席。宴席是什么意思？就是快要休息。快要休息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放松的时候。诸位，放松是成就禅定不可缺少的关键，没有放松就不会有禅定的，现在的医学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在最后这个关头什么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不用不多用一个字的否极，然后什么宴席。所以否极是 exhausted， 就是已经完全的这个很疲倦了。然后这个时候的最疲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就在最放松的时候怎么样呢，却卧就要在靠到枕头，那个头还没有靠到枕头，哎，豁然得悟啊，开悟了， get enlightenment。 所以你看这个大家是尊者这一招这个激将法成功了啊。那么这个也保证了什么呢，保证了佛教的第一次的经典的结集，什么是一次清净的结集。我们学佛啊，真的要有这份坚持，就是我们在一个法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不能做人情，法的前面没有人情的。我现在不是讲情理法，法理情那个法啊，我现在讲的是真理，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的面前呢、啊，我们不能拿佛法做人情。我们学佛如果要达到佛的智慧，就是平常要养成如实说话的习惯，什么事情要很如实的去面对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叶尊者呢，他其实他跟阿难尊者有什么仇恨呢、啊？没有的，他一个修行人，一个正阿罗汉果人，他哪里有什么仇恨呢、啊？没有仇恨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经典结集这么一件大事，而且为了保证这个结集的品质是合乎清净的标准，他必须要对阿难尊者有一些行动。而事实证明怎么呢，就是这个激将法是成功的，豁然得悟啊，如电光出，暗者见道，好像在黑暗中的人突然看到道路了。为什么？因为闪电一打，哇，这个路突然很清楚了。阿难如是入金刚定，诸位，就是跟佛陀在菩提树下入了禅定一样，金刚定，破一切诸烦恼山，得三明六神通共解脱，做大力阿罗汉，即夜到升堂门，哇，太棒了，赶快跑到这个教团里面去了、啊，敲这个僧团的这个门啊，敲门而唤，半夜就来敲门了。就是已经天快亮的时候他就跑来敲门了。你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事情啊，这一切的事情是不到二十四小时。大迦叶问言，敲门者谁？答言，我是阿难。大迦叶言，如何以来？阿难言，我今夜得尽诸漏，就是我今天晚上已经断了这个一切的这个烦恼漏了。这证明什么？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他已经有资格成为这个千生劫集的这样的一份子了，他已经可以为佛法做一件最重要的这个工作了。我们知道阿难尊者呢，做佛的四十二十五年，其实还不是为了要准备这个工作吗？做佛的四者不是只有阿难尊者一个人，但是对佛教的这个经典的建议，如果没有阿难尊者，它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出入。所以这个才是阿难尊者他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来参与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诸位有没有知道呢，自古以来啊，有很多大成就者，他要成就一个弟子，要成就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用很多方法的。诸位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你看那个密勒日巴，他师父怎么整他，简直是吓人的。可是你师父一整你就跑掉，那你就永远只能做猴子嘛，对不对？跑掉了，猴子你打他，哇，他什么不知道，他跑，赶快跑掉了。 可是如果你要讲走修行这条路，你就要经得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一种挑战，这样的一种这个考验。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排长啊讲一句话，他说啊，我们在军队里边呢、啊，合理的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想想这个话啊，也有一些道理的。就说你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善知识，他可能用很多的方式要来成就你的。当然你也要小心，他可能是一个假的，他不是真的善知识，他可能是一个恶知识。可是他也许就会拿弥勒日巴这个故事然后来整你，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所以这是看你的福报，也看你的智慧，看你的抉择的。就说在修行的这条路上可能有很多陷阱，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真的一个好的老师，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你的一些考验，你自己要去走过这一段路。那我们现在看到阿难尊者，他不但是在僧团里面当众悔过，当众认错，而且怎么样呢？当迦叶尊者把他赶出来的时候，他一夜之间精进成道。大迦叶言：“不宜汝开门，你既然已经证果了，还要我给你开门呐、啊？汝从门此空进来，孔中进来。你如果真的是已经成就了，你就从那个门缝里面，那个钥匙孔里面自己走进来。”哎，阿难答言：“可尔，没问题。既以神力呢，从门此空孔中呢入，礼拜生主忏悔啊。”诸位，这个生就是指大众的意思，就是在大众的面前礼拜忏悔。大迦叶莫复见者说：“长老，你就不要再责备我了啊！我已经这个达到了你要求的了。”大迦叶所摩阿难头言，大迦叶尊者呢，这个时候用手去摸这个阿难尊者的头，说了：“我故未汝啊。”我是故意的，我这样做只是刻意，就是为了你有什么呢？使汝得道啊！我是为了要成就你，用这个激将法。汝莫嫌恨、哎，你千万也不要怪我说，好像我怎么身为一个这个你的师兄，这么样的这个对你刻薄啊！我亦如是，以汝自证啊！我也是这样被人家这个激发出来的，所以呢，你今天能够呢？以这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方式呢，来证得这个果报了，这个阿罗汉果了。譬如手画虚空，无所染着，阿罗汉心亦如是。我们的手在虚空中画来画去啊，它是不会留下痕迹的。一个证得阿罗汉果的人，他做一切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不是真的要去整人的，他是为了从他的智慧要去成就一个人的。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一切法中得无所着，复如本座。所以现在你已经有资格坐在你的法座上了。所以你看看，一千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结集，真正的主角是阿难尊者，可是主角缺席，其他999个人是配角啊。然后等着阿难尊者成道，然后他终于成道。所以我们现在佛教的这个经典哈，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很完整的面目来呈现，我们要感谢在历史上不但是阿难尊者他作为一个主角他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想这个当中这个长老大迦叶他是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来决定这么一个结集的因缘，而且选择在王舍城，因为皇室有这个千僧斋长期的来进行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援。但是最重要的核心那一部分，就是如何能够促使阿难尊者以清净的这个智慧来进行这个结集，这个也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是何等的福报，能够读到佛教这么多的经典，而这些经典的这个结集是经过历史上多少的因缘然后才能够形成的。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很感恩的啊。我们所以前面讲这一段我把它讲成像一个斗争大会啊，那是为了世俗的方便啊。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就要了解说这个都是一种佛法里面的三巧方便，而且我们也可以说就是长老这个大迦叶尊者他要给这个阿难尊者给他一个公开说明的机会，就是说他有一些过失，可是这有一些过失是无心所造成的，有些过失是无奈的，有些过失是因缘的巧合，那么实际上是给他一个说明的机会。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教团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这许多的参加阶级的人真的都是一个大修行人，都是大成就者。所以事实上从世俗观点看好像是一堆是非嘛，可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就是在一个共修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起来过滤这些杂质。所以这个不只是一千个出家人来参与这个阶级，而且是一千个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人来参与这个阶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论文里面龙树菩萨他又接着引到另外一个话题，就好我们刚刚讲说好像电影里面又跳到另外一个画面了，是时生父一言乔凡菩提已取灭度，更有谁能结集金藏，长老阿尼卢多言，是长老阿难与佛弟子中常是敬佛，闻经能持，佛常叹誉，是阿难能结集金藏。是时长老大迦叶摩阿难头言，佛主内汝念此法藏，汝应报佛恩，佛在何处最初说法，佛诸大弟子能守护法藏者皆以灭度，唯汝一人在，汝今因随佛心怜悯众生故，即佛法藏。是时阿难理生已坐狮子座。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经过这样一个历程之后呢，终于这个阿难尊者坐在这个狮子座上面，把佛过去在哪个地方对哪一些大众说法，说怎么样内容的法，就这样的开始送出来，就是把它背诵出来。背诵出来之后呢，因为有一千个，在座总共有一千人了，经过大家一致的确认，就说佛当时确实是这样讲的，然后就列入记录，把这个记录呢做了一个确认。这样的工作呢进行了八个月，就是在一个结从一个结下安居开始，然后一直延续了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念佛回向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感恩，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集的完成。我们非常感恩这个阿难尊者，我们非常感恩促成阿难尊者开悟的这个长老啊，大迦叶，还有许多当时成就这样的一个啊佛教的这个经典结集，这些大善知识，这些大成就者啊，阿弥陀佛。